这里是《农民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7月1号，公元2010年8月1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非暴力与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尼泊尔流亡藏人烛光游行呼吁中共释放政治犯。国际社会积极关注安多州区灾情。西藏乐团开展流亡社区民主大选宣传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10号下午在新德里大学中向上千名师生发表演讲时强调，非暴力与对话是解决21世纪任何问题的唯一途径。本台驻地记者发来消息说，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星期二下午应邀出席了为纪念印度著名科学家科塔利而在新德里大学举办的演讲活动，并以新千年道德观为主题开始演说。达赖喇嘛表示，
I'm now over 25 years old, and because I've become a refugee, I have a lot of opportunity.
我现在已经有75岁，但是因为成为难民，我拥有了很多机会访问不同地方，也会晤了很多官民。我常认为自己已经受到印度的和平非暴力理念和各宗教和睦相处的积极影响，并为推广这一理念而一直付出努力。达赖喇嘛表示，因长远目标和各种需求，人类间时常发生冲突，而和平非暴力方法则是消除这些冲突的唯一途径。达赖喇嘛说，世界各州各国间在上个世纪建交不多，大多是自力更生，因此常以自身利益为重，将对方视为敌人。而现在这个世纪，西方国家需要东方国家的道德传统，东方国家则需要西方国家的物质供应。鉴于这一现实因素，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已渐渐消失。不过因为人类本身强烈的欲望和需求，使冲突至今不断发生，因此透过和平非暴力理念展开对话来解决这些冲突和分歧，才是具有实质意义的最佳方法。演讲结束后，达赖喇嘛还回答了与会者的各种提问。其中一位印度妇女向达赖喇嘛问道，尊者曾表示连蚊子都不可以杀死，但是蚊子带来疟疾等传染病，因此有孩子的父母应怎样克服这个状况。对于这个问题，达赖喇嘛反问道，人类中有艾滋病、肺病等传染病患者，那么你希望这些人需要杀掉吗？所有与会者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一回答都感到非常钦佩和赞赏，场内顿时掌声四起。达赖喇嘛尊者补充说，虽然人类和蚊子不同，但多有着共同的离苦得乐之心。达赖喇嘛尊者曾获颁新德里大学博士学位，之前也曾数次在该大学中发表过演说，这次应邀出席了为纪念印度著名科学家科塔里举办的演讲会。对此，新德里大学副校长在会上致感言，高度赞扬达赖喇嘛尊者毕生伟大的业绩。此外，科塔里家人向达赖喇嘛尊者赠送了科塔里生前撰写的部分书籍。圆满结束上周日8号起在新德里的各项访问议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11号下午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尼泊尔数百名流亡藏人于昨天10号下午开展了烛光游行集会，抗议中国政府持续迫害境内同胞，并要求当局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金敦确吉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说，尼泊尔志愿流亡藏人于昨天10号下午在加德满都大宝塔转经街道向民众散发介绍西藏政治犯的宣传资料，并组织民众展开了烛光游行集会。参加游行活动的民众手持西藏国旗和蜡烛，佩戴第11世班禅喇嘛登兹德勒仁波切、荣杰阿扎和嘎木桑柱等的照片，抗议中国政府持续迫害境内藏人，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尼泊尔志愿流亡藏人成员阿旺表示，
嘎木桑柱的他别个日常都别个可以了，
嘎木桑柱是一位重视西藏文化与环境事业的人士，他是被中国政府陷害的，同样当局在西藏境内继续践踏藏人的基本人权。今年5月份，中国政府在西藏纳曲县荣布寺中强行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强迫僧人反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荣布寺达瓦仁波切等因素，该寺70岁的僧人阿旺加措被迫选择自尽。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中国政府持续践踏西藏人权的一切言行举止。据了解，近年来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政治与经济双重施压，尼泊尔当局则加强了对当地流亡藏人的管控，并加紧管制边境地区，阻止藏人利用尼泊尔国土前往印度寻求庇护。请继续收听新闻。本月8号凌晨，在西藏安多甘南州州曲县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数百人死亡，上千人失踪。为此，联合国秘书长、美国国务院和国会、西藏流亡政府和议会、各高僧大德等纷纷表达关注和同情。据中共官方统计显示，州曲县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截至昨天10号下午已经有702人，比早些时候公布的高出一倍。但是有境外媒体报道说，当地居民认为死亡数字可能超过4000。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声明，对西藏安多州曲县发生的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惨重，对此表达慰问，联合国方面愿意为灾区提供各项援助。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对西藏安多州曲县泥石流遇难者表示哀悼，愿意为灾区提供各项援助，并表示美国将持续关注灾后救援工作。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办公室也对西藏安多州曲县泥石流导致的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佩洛西强调，美国将持续关注灾后的救援工作。此外，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格德寺住持格德仁波切也向州曲县灾害发出书面声明，表达沉痛哀悼、慰问和祈祷。格德仁波切在慰问函中表示，本月8号在西藏安多州曲县境内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导致数百名汉藏民众失去生命，数以千计的民众失去亲人和家园，对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对此深感痛心。虽然很想与灾区民众同甘共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只能内心表达慰问和同情。格德仁波切还表示，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随即在达伦斯拉大乘经院、菩提迦叶和瓦拉纳西等佛教圣地供酥油灯，为死者进行超度，为幸存者进行祈祷，祈愿三宝及至尊上师庇护灾区民众早日脱离苦海。格德仁波切表示，希望灾区民众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携手努力重建美好家园，也祈愿一切事物圆满吉祥。格德仁波切还感谢各地民众伸出援手，为州曲县灾区提供各项援助，同时也呼吁民众继续散发爱心，向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累积善德。另外，居住在印度南部蒙果之北洛果壁西藏难民社区和居住在马纳里等地的上千名僧俗民众，也于昨天和今天11号纷纷为西藏安多州曲县泥石流和印度喇大克洪水灾害举行祈福法会，对灾区民众表达同情和默哀。 另据 BBC 记者贺志杰从舟曲县灾区发出的报道说，灾区仍然到处是废墟，到处是泥浆，当地官员警告说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记者在现场目击了当地一座居民楼的救援，看到医生在这幢被破坏的居民楼上寻找幸存者。虽然目前已经有来自北京、甘肃、陕西和四川的医疗人员进入灾区协助，但是当地援助医疗人员带入的药品并不足以应付需求。中国媒体报道说，甘肃舟曲县泥石流灾区出现药品短缺问题，同时灾区也面临着防疫危机。中国政府对舟曲县泥石流灾害表示，地质、气象以及之前的地震等自然因素导致了这次灾难，但是有分析人士表示，灾难背后仍有人为因素，破坏生态环境的人祸加剧了天灾。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美隆及明镜西藏乐团，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在明尼苏达州展开音乐集会活动，向当地流亡藏人介绍2011年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大选的重要性。明镜西藏乐团主唱歌手登姿景妹接受本台专访时介绍说，
因为他在明尼苏达的集团还在安置
受到西藏青年会明尼苏达地方分会的赞助，该乐团与近期在当地举办了一次音乐集会，当时向民众宣传西藏流亡政府下一届首席部长的选举日期、流亡社区民主大选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选出一名符合现阶段的民选领导人等问题。登姿景妹表示，提高民众对选举的重视，积极注册登记是他们展开这次宣传活动的主要项目。与此同时，该乐团计划在选举当日将向居住在明尼苏达州的无交通工具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专送服务。
选举车的集团的培训并不是苍茫的人，我呢
登姿景妹还呼吁所有流亡藏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能够加强关注这次大选活动，积极参与投票，选出一名合格及称职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姜伟平撰写的文章，言论自由有利于西藏稳定吗？现在西藏的情形较之极左的毛泽东时代却有一些改善，但是类似的悲剧依然存在。中共领导人以为花了很多钱建了铁路，发展了经济，改善了硬环境，西藏人民就心安理得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道德的一半，人不是动物，除了物质需求还有精神世界。信奉藏传佛教的民众较之汉族更注重精神生活和宗教文化传统，他们相信西藏的软环境正在恶化。又比如大陆风靡一时的桑拿浴、洗头房、歌厅、舞厅、坐台小姐等这些世俗的享乐场所和幽物也搬到了拉萨，这怎么能不和藏民的价值观产生矛盾呢？其次，长期阻挡信息的自由流动，使社会积怨越来越深，矛盾越来越尖锐，使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的误会越来越多。比如藏民信奉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由来已久，而国内媒体对达赖喇嘛的妖魔化已达到了惊人可笑的程度。我读过许多有关他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书籍，也收听了他的多次演讲，我认为他的观点比如慈悲、宽恕、包容、知足、喜乐、自律等价值观和胡温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一点也不矛盾。他不主张西藏独立，只是寻求真正意义上的高度自治，甚至赞扬马克思主义，不主张推翻中共，只求其自上而下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些言行和我们有些民运人士改良的观点有共同之处，这怎能算是敌对的分裂势力呢？多年来，这些真实的信息被阻挡在国门之外，实在是太可惜了。妖魔化起人确实不利于西藏的稳定，因为他在藏民心目中的影响力是深入骨髓的。 如果中共阶级争取了他，得到了他的合作，就会事半功倍地解决西藏问题，何乐而不为呢？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